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继续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首先，我们承继上一堂课，我们稍微提一下一到十一章，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摘要。一到十一章呢，记载了创造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十一章将焦点放在整个世界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故事的开始说到人住在神面前，并经历他所赐的福。接着是一个赐福被中断的悲剧故事，但盼望依旧存在，全在于神毫不气馁的追求与他所造的人有更新的关系。接下来紧接着我们要讲12到50章。首先12章我们一开始就会碰到关于族长的叙事，由创世纪11章27节，由塔拉的土勒都，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 Toledot 后代开始，整个叙事重点会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叙事的速度也慢慢的放慢下来。神在这里展开了一种新的方法来靠近人，并且神要恢复他所赐给这些人的福。神在这里拣选了一个人，借着他而贴近了全世界。事实上，一到十一章是12章和之后的章节的序言。创造的记载告诉我们神怎样用丰富的生命赐福给人。虽然3到11章说到人存心破坏神的美意，但当经文描写到神就是定义要追求恢复与人的关系时，让人类心中怀有真实的盼望。这种美好意念有如圣经研究者温汉所说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重新恢复了创世纪1到2章神给人定好的那个意象。神使用以色列3位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建立一群专一侍奉他的百姓。雅各的众子包含约瑟在内不能算是族长，就像后来提到神的时候都是称他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这个区别并没有丝毫减损雅各众子的重要性，他们都是以色列12支派的先祖。这也是为何将族长叙事和约瑟的故事区别开来的主因。接着我们进入关于亚伯拉罕的叙事，这里从11章27节到25章11节，神拣选的族长中，从叙事的铺陈以及后来神学的用法上来看，亚伯拉罕是最重要的那一位。他是那一位信心之父，是神拣选要与他立约的那一位。神以一句命令开始的这个约，创世纪12章1节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如今神与人的关系在经历之前的破裂之后，神又再次对亚伯拉罕说话，为了要创造一群新的百姓，好叫神所赐的福可以临到百姓身上。我们来看叙事的场景，第一个，吾尔城。要了解这句命令的重要性，就需要对吾尔和神要带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地方有所认识。圣经年表将亚伯拉罕的年代定在主前1500年到2000年那段期间。 目前因为资讯不足，我们无法准确地定出亚伯拉罕与乌尔城历史间的时间关系，只知道乌尔城当时正值动荡之际。乌尔城根据已在伊拉克出土的考古遗迹证实，在当时它是一座极为精致的城市。到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乌尔城已经是一座古城了，是在之前几百年由苏美人所建立的。乌尔城在当时是当代文明的巅峰作品。在古代近东时期，一旦听到乌尔城，效果如同我们现代人听到伦敦、纽约、东京或其他的文明中心一样。乌尔城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巅峰时期受到外敌的摧毁而失去了过往的辉煌。然而至少在当时，对亚伯拉罕而言，要全家离开乌尔城这样一座辉煌的城市也是很难的事。我们来看第二个叙事场景，迦南地。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提及，我所要指示你的地，虽然一开始并未说明白，但很快从后续的故事发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指迦南地，也就是现今的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地区。迦南地比起乌尔城，在当时根本就是一块不毛之地。即便当时在迦南确实有一些重要城市，比如耶利哥、基色和示剑等等，然而这比起乌尔城跟其他的米索不达米亚南部其他城市，迦南地的这些城市根本微不足道。因此亚伯拉罕要离开商业发达的大城，前往前景未卜的不毛之地，需要极大的信靠。神首先命令亚伯兰从他的本地出生之地与父家出来，到他指示他的地方去，这是十二章一节的规定，这涉及了一个新的身份。在当时的文化，人不轻易从自己的本家离开，从这个字在原文中重复了三次，更不要说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的自我观念、身份与信仰都跟所居住的地息息相关。旧约学者布鲁格曼甚至认为，从本地走出去意味着离开旧有的身份，拥抱新的身份。在指示这个动词的字根跟看见其实是一样的字。神指示亚伯兰所去之地是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地，而神给他这个新身份，表明在神所赐的应许里面，这应许引申到神的约，在亚伯兰的一生中，神就不断重申这个约，坚固他所要成就的。这里请参照创世纪13章14到17节、15章1到7节、17章1到8节、22章16到18节。这再再都显示亚伯兰的离开真的不容易。再来我们看亚伯拉罕领受应许的部分。虽然要人离开这样一座扎根很深的城市很难，但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应许，而且是难以动摇的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12章2到3节的相关记载。而这两节应许的话，它的重要性对整部圣经以及神学上的关注来讲，实在难以估量。我们来看应许的话的重要性。第一点，应许的话回应了创世纪的一到二章。神在伊甸园已经赐福亚当与夏娃，叫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园子。如今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多到难以计算，他们必再来治理这地，同时成为领受神赐福的对象，也成为神传递赐福的导管。第二点， 应许的话也展望了将来。他们牵动了叙事的整体情节，不只牵动记载亚伯拉罕的叙事和整卷的创世纪，还包括了摩西五经以及其余的旧约书卷，甚至整本圣经。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他必蒙神赐福，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点，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隐含了两件事，分别是土地以及祝福。我们来看土地的部分。土地包括了列国所掌管的领土以及其上所拥有的居民，因此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这个应许暗指他必有后裔。接下来我们看祝福。这里的祝福很抽象，很难描绘，但神赐福给人，其中包含了神会从正面来看待人，神渴望看到他们享受生命中真正美好的事物。对亚伯拉罕来说，蒙福必定要回到土地和后裔的概念，他必有丰盛土地和后裔，他的儿女必有福而多结果子。论到亚伯拉罕要成为列国的祝福这件事，神必借着亚伯拉罕把祝福带给列国。接下来我们提到预兰族的回应。整个亚伯拉罕叙事余下的部分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牵涉到亚伯拉罕如何回应神的应许。也就是当亚伯拉罕遇见威胁到这些应许得以应验的拦阻时，亚伯拉罕究竟会如何回应？亚伯拉罕面对的是一条艰难险阻的道路，对所有的读者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警戒。接下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路线图，这里可以参照讲义的图表。首先从加勒底的乌尔往上一直走，有可能穿过亚述还有尼尼微的附近来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往下到大马士革，再往下到但城爱，一直到进到迦南地。这是第一条可能的路线。第二条可能的路线是从加勒底的乌尔一直往巴比伦过去，穿过巴比伦到幼发拉底河附近的马里，再进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再往下走，走到大马士革，再经过示剑，然后再到艾城、伯特利等等地，然后再进入迦南地。这是我们从讲义上可以看到的两条简单的路线图。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叙事的核心的部分，就是他的信心之旅。为了顺服神的命令，也为了追求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城，向西起行，从古代伊拉克往西走，需要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北走，目的要绕过旷野地带，整个旅程超过1000英里。但亚伯拉罕同行的可能还有妻子萨拉、父亲塔拉以及以士哥哥哈兰的儿子罗德。在向西北走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哈兰停留了一段时间。停在哈兰多久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推估可能有数年之久。他们一行人继续往前行的信息是当塔拉死在哈兰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萨拉、罗德下到应许地，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却没有落地生根，实际上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这么做。接下来由创世纪12:6-9，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离开了示剑，来到伯特利和爱之间的一个地方，到最后又去了最南边的南地。在每个地方呢，亚伯拉罕都筑了一座坛。本质上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到处向神设了纪念碑，虽然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但亚伯拉罕似乎是到达应许地不久之后，那地方便有了饥荒，也就是这地难以为生，因此为了生存，亚伯拉罕必须下到埃及去。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勒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来看饥荒。饥荒呢，是头一个威胁到应许是否得以实现的事件，也是在这一趟信心之旅里头，亚伯拉罕回应神应许的第一个拦阻跟考验。我们需要设身处地进到亚伯拉罕的际遇里去看。当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人到了异地，总会想出自保的方法。亚伯拉罕真的信靠神吗？这时候就见真章了。他首先担心妻子撒来的貌美会替他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他要求撒来谎报身份，说他是他的妹子，以免他惹上杀身之祸，同时也陷撒来于险境而不顾。法老深受撒来美貌所吸引，把他带入后宫，同时大大的赏赐扬称兄长的亚伯拉罕。直到神向埃及降灾，法老发现降灾的原因竟然是撒来，就赶紧召唤亚伯拉罕前来说明，然后叫他收拾行李，打发他回应许地去。看来这趟信心之旅开始的并不光彩。我们跟着亚伯拉罕的旅程往下走，知道这一段旅程充满起伏。从创世纪十三章开始，我们看到这段旅程一直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源自于日子亨通，若把它说是信心的拦阻或威胁，好像措辞又太强烈了点。然而它依旧点明了一种情景，就是亚伯拉罕必须表明是否会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实现神的应许。紧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亚伯拉罕所遇到的拦阻，就是属职分地，创世纪第十三章。亚伯拉罕、罗德都亨通发达到了一个地步，那地的水源和牧草已经都不够他们维持生计了，他们两人已经走到了必须分地的程度。亚伯拉罕是掌权的一方，不但是罗德的叔叔，也是领受神应许的人。亚伯拉罕本来可以自己先挑上好的土地，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将先挑地的权利让给了罗德。在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反而展现了惊人的信心，相信他所选的那一块不管丰不丰富，将来有天会成为他后裔的产业。而罗德选了在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附近青葱的牧草地，亚伯拉罕至少在熟知分地的这件事情上似乎是通过了信心的考验了。接下来是第三个拦阻，与诸王征战，创世纪第十四章。接下来就是创世纪十四章所描述的事件了，这大概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罕见的时机。前半章记载东方来的四王联盟与死海地区的五个小王征战，而这实质上与亚伯拉罕无关，当中有关系的是唯有当罗德被掳，亚伯拉罕才被卷入事件当中。可以说创世纪在前面十三章大多是描写家族的纠纷，一直到现在十四章才算是进入了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呢，经文简洁有力描写亚伯拉罕的胜利，因为得力于318位家中壮丁的协助而击败了四大天王，胜利范围弱小的却击败大的。因此撒冷王麦基喜德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创世纪14章20节。亚伯拉罕信靠神打赢了这场战争。另外经文提到亚伯拉罕从麦基喜德接受了一份礼物，一餐饭，但是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战利品的馈赠， 似乎也在表明上帝会供应他所需要的，但不是这方式。接下来我们看亚伯拉罕信心之旅的关键，创世纪15到17章。我们说不管是饥荒还是打国际性的区域战争，神都介入其中，这再再都提醒了亚伯拉罕，神对他起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然而在经历前述种种困厄与艰难之后，难怪亚伯拉罕虽然信靠神，但是仍然会对他的前途产生诸多的疑问。在他的生命中确实避免不了这种信心的跌宕起伏。往后的章节还是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想靠着自己运用自己的资源来成就事情的时候，比方说关于后裔的应许，创世纪第15章就是很重要的一章。一开始神来造访亚伯拉罕，神先说话，透露出亚伯拉罕心里不安，神正对他的心里不安来说话。创世纪15章1节说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这里神安慰了亚伯拉罕，并且确认当日呼召他时所做出来的应许。然而亚伯拉罕并没有立即冷静下来，而是用一种在现代看起来显然有点奇怪的方式来回答他。他告诉神，他仍然没有儿子，因此他有一位仆人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要继承他的财产。这里似乎在说明神要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亚伯拉罕似乎不赞同，因为他看不到应许可以实现的任何迹象。创世纪15章2节。由于亚伯拉罕到了这段日子还是没有儿子，所以他自己做出了另外一个安排。他收纳了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我们推测他是奴隶，继承了他的丰富财产。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创世纪15章2到3节。这里我们来看认领家中的仆人为后嗣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在古代近东是长什么样子呢？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文化里面有收养奴隶的例子。由这里来推想，没有后嗣的男性也可以收养他自己的奴隶。古代近东的努西泥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制度是怎么一回事。泥板上记载了没有子嗣的夫妇可以认领家中的仆人，而那仆人要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并且埋葬他们，然后那位仆人便可以继承产业作为回报。由当时的社会习俗来观察，本质上亚伯拉罕似乎是想利用当时的一种社会习俗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后嗣，来抓住神的应许。在这里亚伯拉罕似乎担心神应许的国不会实现，毕竟要成为一国之父必须要先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讲随着他的年纪老迈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神对亚伯拉罕却另有计划，让亚伯拉罕不必依靠收纳的仆人以利以谢来照顾他们的晚年。神向亚伯拉罕再次肯定了他向他所应许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生的孩子。神为了强调他应许的能力，神就行了一个对我们来讲诡异又奇怪的仪式。这个诡异又奇怪的仪式我们称为走过分开两半的动物。亚伯拉罕在前述的子嗣的事件当中要求神保证他一定会有一个后嗣，神为了回应他的要求，他就指示这位族长要取来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规定在创世纪的15章9节。然后亚伯拉罕把他们杀了，切成两半，只有鸟没有劈开，然后有代表神临在的冒烟的火炉以及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当中经过，而神也再次确定他在约中所应许的。这里可以参照耶利米书34章18节。 意思就是他们许誓不会破坏这个约定，以免下场像这些动物一样。虽然这个远古风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不过这清楚地表明神承诺要与亚伯拉罕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若神未能信守向亚伯拉罕所缔结的约，而咒诅便会临到神自己。这段情节令人匪夷所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比较古代近东的文献，这段经文如果参照大约出自主前2000年的古代文本亚拉拿 Alalak、 马里、马利和赫人 Hatti 的文献，我们可以观察出较可能的诠释。从亚拉拿文本来看，这文本出自主前17世纪，经过翻译后如此记载着。Aben 向 Irelin 起誓，并且割断一只羊的景象，说：如果我收回对你的应许，就让我如此身亡吧。这一份亚拉拿文本跟创世纪15章相似的地方，在祭物和订立约束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我们看到优势的一方，也就是指亚拉拿文本中阿本的那位，保证会履行双方的协议，起一种咒诅自己的誓约。在创世纪当中，神就是用火跟烟的形态起了一个将咒诅落在自己身上的誓言，但这里没有提到走过分开两半的动物，所以我们在参照其中一份赫人的文本，我们发现了在其中一份赫人文本中描写到战败一方所举行的一种仪式，说到如果军队被敌人打败了，便要背向河举行一场仪式，内容如下：他们要切开一个人、一只山羊、一只小狗及一只小猪，要把切开的其中一半放在河这边，另一半放在河那边，在他们前面造一道门，木制的，伸出点点点点在门上，然后要在河两边的门前分别点上火，让军队从中间走过，当军队来到河边时，就用河水洒在身上。当我们把这些相似的文本放在一起跟创世纪15章一起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种屠杀动物，然后神从中间走过去的这种仪式的含义。正如古代近东的一些例子，创世纪15章里头，神是在展示一种咒诅自己的仪式。这也就是在说，如果今天神不遵守所应许的，神的下场就要像那些被杀并且被切开的动物一样。因而其实这里神是用当时所熟知的一种习俗向亚伯拉罕再次的提出了保证。接下来我们提到创世纪15章18节的约。创世纪12章1到3节虽然没有直接写约这个字，但一般认为这段经文应该反映出了亚伯拉罕与神之间有一种立约的关系。在创世纪15章才是第一次把约这个字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请参照创世纪15章18节。在创世纪15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再次确定神最早在乌尔城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和土地的应许。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